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从启示录来分享尊主伟大这个题目哈。今天我们是应该是第五次。题目是呢，从苦难中思想尊主伟大。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启示录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我们还是像上次一样哈，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启示录的主题和五个大的意象。启示录的主题哈，我们应该知道，就是呢，那个被杀的羔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已经升天登上宝座，他在宝座上已经得到天上地上一切权柄，而且他永远掌管万有。那围绕这个主题呢，启示录围绕着四个大的意象展开。第一个意象呢，是基督与教会的意象，这是第一章到第三章。第二个意象是天上宝座的意象，这是第四章到第五章。在这个意象里面，约翰被圣灵带到天上，所以他是从天上得到这个宝座的意象。第三个、第四个意象呢，是约翰被带到天上以后，从天上从宝座看地上发生的事情。看到什么呢？看到两个在地上要发生的大的意象。第一个是对神对败坏的世界审判，第二个呢，是看到地上撒旦的邪恶的势力最终的灭亡。那么最后呢，是21到22章，这是终极的盼望，实现新天新地，教会成为基督的心腹，成为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这个意象。这一共呢，五个大的意象。第一个大的意象呢，又分成基督和教会两部分。第一章我们看到就是复活的基督的意象，第二到第三章是教会的意象。教会的意象呢，是从七个金灯台的意象开始。基督呢，约翰看到基督人子在七个金灯台之间行走，这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第二、第三章呢，则是主写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七封信，这是呢教会的意象。这七封书信，我们知道每一封书信都有三个部分构成。第一个部分呢，是主他首先宣告他是怎样的一位主。第二部分是主对各个教会的评估，其中包括称赞、劝勉和责备，这部分呢通常是最长的。第三部分，也就是在信的末尾，主就呼召得胜者，在每一个教会呼召跟随他的独生子。每一封书信我们知道都是以主的自我宣告来开始，这就是启示我们，或者提醒我们，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主的身份，是基督他是谁，他是怎样的一位主，我们为什么要尊他为大。所以呢，这是重中之重，是最重要的。无论是对教会还是对我们个人，这都是我们能够得胜的根基啊！我们得胜在于我们对基督的认识，我们知道他是一位怎样的主。上次我们分享了主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今天呢，我们来分享主写给施美拿教会的信，这是七封书信中的第二封，非常短，只有几节。对了，我那个提醒大家哈，叫大家预备，请大家听志雄弟兄所分享的主写给施美拿教会的信，我不知道大家听了没有。有没有预备哈？如果没有听的话哈，你就废了。 就是今天回家以后要补课，再听一遍。那如果听过的呢，也不能回家哈，也要留下来今天。这封信一共只有四节啊，非常的短，是七封书信当中最短的啊，一封信只有四节。那施美拿教会有两个最最重要或者最显著的特点，也很好记啊。这个教会是第一呢，它是一个受苦的教会，它正处在极大的苦难和逼迫之中，这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二个特点呢，他没有受到主耶稣的任何的责备，在四句话里面没有一个字是责备的话，这是两个显著的特点。上一周我刚好读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叫做受苦还是背叛，一个不容回避的选择，是根据一个真实的传记，自传其实。那么后来呢，这个他的自传又拍成了电影啊，这个电影叫做《第九日》，这个就是电影的电影剧照啊，叫《第九日》，说的呢是在二战的期间，纳粹呢逮捕了卢森堡教会的一个神父，他叫 Henry 克莱默尔，请大家记住这个名字，叫 Henry 克莱默尔，因为一会儿我还会讲到他。纳粹给他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呢是发表一个公开的声明跟教会切割，与纳粹合作。第二个选择呢是回到集中营，继续忍受残酷的折磨，安逸还是患难，生还是死，纳粹让他自己来选择。如果换成你和我，就是呢，我们是选择为主受苦甚至殉道呢，还是选择背叛？好，我们来一起来读我们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一共四节啊，《启示录》第二章第八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你要写信给施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诽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必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实在爱我们，你也愿意把你自己的话赐给我们，并且赐下圣灵将这些话向我们解开，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也被你自己的话所建造所成全，让我们在你的话中得到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恩典，也在你的话中被你自己所炼净，被你自己所刚强。愿你赐给我们一个能听的心，也赐给我们一个能听的耳朵，让我们渴慕你自己的话，也让我们可以从你丰丰富富的得着你要向我们所说的话，用你自己圣灵来扶持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可以同蒙造就，我们可以一同被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福分，也让我们今天可以一同等候在你的面前。愿你向我们扬脸， 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求你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士美拿这个地点和士美拿的教会。这是士美拿的一张图片哈。今天这个地方不叫士美拿，叫做呢伊兹密尔。在第一世纪这个地方叫士美拿。伊兹密尔现在是土耳其的第三大城市，人家现在是我们说的哈，妥妥的一线城市，是一个非常，大家可以看到哈，一个非常漂亮的海港的城市。在内蒙有一个自治区地势低洼，所以呢水分很容易就蒸发了，蒸发之后留下大量的盐碱，就是盐碱地，导致水源或者湖泊的水呢都带有一种苦涩的咸味，是苦的，是咸的。这个地方的名字所以呢叫做苦卢图。苦卢图是什么意思呢？在他们当地的语言里头就是有苦味的地方，以至于呢我很想哈称这个地方是中国版的士美拿。因为士美拿的含义是墨药，墨药是非常非常苦的，像我们的黄连。不同之处呢是黄连哈只有苦味，那墨药呢吃下去是苦的，但是非常非常奇特之处在于呢闻上去是香的。在中东地区哈，一袋墨药像什么呢？一袋墨药像1000块一瓶的茅台一样，是极其珍贵的礼物。耶稣降生之后，曾经有几位东方的博士来朝见他，给他带来一些礼物，其中有什么？有黄金，有乳香，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墨药。这是士美拿这个地方，它叫做墨药，它的意思就是墨药，是苦。2:8，主说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这是主耶稣的自我介绍。每一封书信它都是从自我介绍开始。我们知道士美拿教会当时呢是在逼迫和苦难之中。想象一下，如果我们遭遇到苦难，遭遇到逼迫的时候，我们最自然的反应作为基督徒就是祷告。但是我们怎么祷告呢？主啊，怎么办？我要失业了，我被人陷害了，我被抓起来了，我被判刑了，我失去自由了。我们先把我们的苦情跟主耶稣陈述一番，然后向主呼救说，主啊，求你赶快来救我，我快要挺不住了，我要丧命了。是不是这样的？我想恐怕是这样的。我们哪一个人不希望神差派一个天使让我们经历像神差派天使来拯救彼得的那样的神迹？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有地震把监狱的门全部自动打开的神迹。这是我们在难处中，在逼迫中最最自然的反应。但是呢，对于在逼迫和患难中的士美拿教会，主耶稣他没有说你们不要怕，我有办法来解救你。他也没有说你们可以通过各种关系去找政府啊，找有权有势的人来保护你们。他乃是提醒他的教会，你们要记得我是谁，我是那首先的末后的，我是死过又活的， 就告诉我们说他是历史的主宰，他是生命的主宰，告诉我们说我们首先要尊主为大。在旧约里面首先的幕后的，这是出现在旧约里面。旧约用首先的幕后的作为耶和华神独一的永恒的自称。你说这个我们叫称号或者这个荣耀单单属于耶和华。以赛亚书44:6说，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是耶和华自己的启示，他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是独一的。那么约翰或者说主耶稣在这里简直像是在抄作业一样，直接就引用旧约，用以赛亚的原话来宣告这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独一的永恒的主神，他呢是万有的源头，他也是万有的终结者和审判者。所以呢，无论眼下的逼迫是如何的猛烈，我们都要仰望这位在宝座上掌权并且得胜的基督，我们要尊主为大。死过又活的士美拿哈，回到士美拿，它不仅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士美拿本身还在述说一个死而又活的故事，这是有背景的。为什么说士美拿是死而又活呢？大家听过志雄的那篇信息就知道，在公元前600左右，当时的吕底亚人他们攻占并且摧毁了古士美拿，从此呢这个地方就一直荒废，只剩下几个散落的小村落，像死了一样。但是谁也没有想到300后，也是公元前300左右，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看上了这个地方，他要重建这个地方。那么他的一个部下就按照他的宏伟的规划重建了这个城市，给这个地方又带来了生气。那么到写启示录的时候呢，士美拿已经重建并且发展了300多年，是当时罗马在亚细亚行省最美丽最显赫的城市之一。这个城市或者这个地方在人的手里面复活了，它正处在鼎盛的时期，甚至呢被称为亚洲之冠，堪比呢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那主耶稣说他是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这里就是一语双关。士美拿人每一个都为他们的城市死里复活而引以为傲，那么主耶稣就借用这个本地的历史的典故来宣告他自己才是真正的战胜死亡而又活着的那一位。他告诉面临死亡威胁的士美拿的信徒，正如呢你们居住的这个地方曾经复活一样，我也复活了，并且一直活着，是首先的，他掌管人类的历史，他是末后的，他决定人类的终结。那么在起始和末后之间呢，主说我是死过又活的，他掌管着每一个时刻，没有一分钟一秒钟是从他的手缝中溜掉了他却不知道的，就像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一样，因他活着我们不再惧怕。主耶稣也告诉士美拿的信徒，你们不要怕，因他活着。这是第八节。好，我们来看第九节。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我们 我们都会说我知道，对不对？有没有人没说过我知道？你看那小孩哈，孩子渐渐长大了之后，嫌父母啰嗦的时候说什么？我知道。你要嫌你的领导很啰嗦，你说什么？你又不敢啊，你又不敢怼他，那你说啥？说我知道，对不对？但是主耶稣说我知道这三个字的时候，分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先看哈，在希腊文里面，这个知道的意思其实不是就是我了解情况，我知道一些事实，这个意思是洞察，是明察秋毫，没有一点点小事能够躲过他的眼睛，这叫做知道。也就是说，主对示美拿教会的遭遇、他们的患难、他们的贫穷是一清二楚，毫无遗漏。记得吗？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说：“我知道什么？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那么对示美拿教会呢？主耶稣说的非常简单，就是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这是示美拿教会最最显著的一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他的患难、他的贫穷。这是在希腊文，在希伯来文呢，知道这个词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是在旧约里面所说的知道，是什么呢？是用来描写夫妻之间那种非常亲密的关系，叫做知道。包含什么呢？是一同经历，这个知道是一同经历的意思。就像在出埃及记里面，神说我也知道他们的痛苦，所以主说我知道，既是客观的认知，知道这个事实，每一个事实，也是呢主观的感同身受。这是主说我知道的意思，我知道你们的患难、贫穷。对于在逼迫和患难中的示美拿的弟兄姐妹来讲，这一句我知道，会带给他们最大的安慰。是谁对他们说我知道？是那位掌管宇宙万有的主，是那位爱他们爱到底的主。当他说他知道的时候，这就够了。在世人的眼里，示美拿这帮人或者示美拿信徒，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是一群自讨苦吃的傻瓜，是一群愚昧无知的人，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罗马人他们相信很多的神，他们是相信多神的，所以呢，在他们的统治之下，你信什么拜什么都可以的，你拜耶稣是可以的，对他们来讲不过是多了一个偶像而已。但是呢，有一个条件，就是除了你们拜的那些神之外，还要加上一个，就是罗马皇帝，你们还要拜罗马的皇帝。那示美拿的基督徒他们就是一个死心眼，他们不但呢称耶稣基督是主，而且是唯一的主，是唯一的神，这就排除了罗马皇帝。就是罗马皇帝不是神，所以他们不拜罗马皇帝，这就是为什么罗马政府要这样疯狂的来逼迫他们，用皮鞭打他们，把他们打得体无完肤，甚至呢内脏都露出来，也就说把皮肤都打掉，强迫他们呢钉在躺在铁钉上面，这也是一种酷刑，用烧红的铁来烙他们，挖出他们的眼睛，用火刑来焚烧他们，把他们投入到斗兽场里面跟野兽搏斗，被野兽吃掉。这是他们所遭遇的逼迫和苦刑。这些信徒呢，他们仿佛是祭物一样，一个一个 带到祭坛上，被宰杀，被焚烧。然而当他们被焚烧的时候，他们就散发出耶稣基督的香气。他们不但这样受逼迫，而且他们是贫穷的。前面刚才讲的是他们的患难，他们不单是有患难，他们还是贫穷的。在希腊语里面，贫穷呢，描写贫穷有两个字。第一个字呢，是指那些生活窘迫，需要呢辛勤的劳作才能够养家糊口的人，是类似呢就是拿最低工资的那些人。还有一个词是用来指那些一无所有像乞丐一样的人。主耶稣说，我知道你们的贫穷，用的是第二个字，也就是说施美拿的信徒的贫穷是后一种，他们是不但是贫穷，而且他们是赤贫。虽然当时的施美拿被誉为亚洲之光，是非常繁荣的海港的城市，是贸易的中心，人均收入很高，他们的 GDP 很高，但是在这样一个充满了财富的城市里面，却有一批人活在贫民窟里。这批人就是施美拿教会的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不和这个世界同流合污。当时的施美拿他们有许多的所谓的行会，就是每一个行业，比方说制革行业、染布的行业、贸易的行业，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行会。那么有点像互助联盟一样，他们开会的时候呢，通常呢都是和祭拜连接在一起的。他们在这样的行会的聚会里面，他们会拜异教的神，当然也会拜凯撒。所以呢，基督徒从事这些行业的基督徒，他们拒绝参与，以至于呢他们被踢出行会，就没有办法参与各样的经济的活动，失去生活的来源。这是呢这一批手工业者，还有一些打工的人，他们的生活也非常的贫苦。罗马律法为了 维护稳定，他们推行一套举报制度，允许呢举报者获得被举报者财产的十分之一作为奖励，就是你去举报的话，你会得到十分之一的财产，被你举报的十分之一的财产作为你的奖励。所以那时候有一批职业的告密者向当局举报那些不敬拜凯撒的人，这让呢基督徒的处境就更加的艰难。然而呢，对于这些世上最贫困的人，主对他们说什么呢？在主的眼中，他说，其实你是富足的，你们不是贫穷的，你们是富足的。他们的贫穷是物质上的贫穷，他们的富足呢，是在生命上的富足。这让我们看到有两种富足，有两种贫穷，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好，假设今天我们能够选择，我们的一辈子都是选择嘛，对不对？假如今天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选择，可以选择呢看得见的富足，看不见的富足，可以选择看得见的贫穷，看不见的贫穷，我们选什么？我估计我们大多数人，我们是选择看得见的富足，对不对？和呢怎么选？看不见的富足都要，对不对？看见的富足我也要，看不见的富足我也要，物质上的丰富我也要，生命里的富足我也要。但是常常我们没有这么多选择，常常呢，或者如果我们看施美拿教会的话， 他们只能选择或者是黄色的，就是看得见的贫穷和看不见的富足，或者呢只能选择白色的，就是呢看不见的贫穷和看得见的富足。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遇到这样的选择，我们没有心想，不会总有心想事成那种好事。那在这种情况下，施美拿教会选择的是白色的，这个白色不是投降，而是像保罗一样为基督已经丢弃万事，视为负徒，为要得着基督，为要得着呢那个看不见的丰富，而选择看得见的贫穷。这样的选择呢，使施美拿教会在主的心中成为贵重的末药。主说你是富足的，你是宝贝的，你就是那个贵重的末药。施美拿教会他们在遭受着难以想象的苦难，末药有多苦，施美拿的处境就有多苦。然而在苦难之中，他们得到的是什么？得到的是主耶稣基督美丽的丰盛的生命，是末药散发的香气。末药怎么会散发出香气呢？它不是自然的散发香气，而是要什么？是要经过一个过程，是要把树皮割下来，把树皮割开，然后呢靠着挤压那个树皮，把树里面的叶汁挤压出来，那个挤压出来的叶汁才能够散发出香气来。这就是施美拿教会的故事，他们与主一同受苦，一同死，在逼迫、患难和十字架的道路上，他们的生命被烈火所炼净，升华，发出基督的香气。所以主说什么？我知道。主好像对施美拿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我不但看到你的所流的每一滴眼泪，我更认同你在苦难中的忠心，这是我所宝贝的。我不但看到你的苦情，而且呢我在你的痛苦之中与你同在，我让你经受这样的苦难是因为你配得为主的名受苦。主说我知道，因为他是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那一位。他说我知道，是因为我们的主爱他们，把他的名字刻在手掌上，他时刻凝视这些他用自己的宝血所买赎回来属于他的人。主说我知道，我知道你的患难，我知道你的贫穷，但我给你的奖赏是你无比的丰富。第九节呢还有下半节，施美拿教会那里的基督徒是主耶稣基督所宝贝的，他们是神的宝贝的儿女，他们是真以色列人。与他们相反呢，在施美拿还有一群人，按照家谱的话，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是正统的犹太人。但是主说什么？主说他们是假犹太人。主说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诽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根据历史，犹太教在罗马帝国享受着特殊的待遇，他们是合法的。在当时呢，在这当中呢，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罗马啊，犹太教这么特殊？其中包括罗马人对他们自己古老传统的尊重，因为犹太人跟罗马人历史上曾经签过条约，互相帮助过。而且罗马人呢，他们有非常强的务实的精神，他们很务实。以及呢，犹太人对啊， 有务实的精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犹太人对犹太教非常的固执。那么罗马这些啊，他们务实，那么作为交换呢，犹太人在圣殿里面向耶和华献祭的时候，也要为罗马皇帝祈祷。所以双方呢做了一个交易，罗马人允许犹太人不拜罗马的皇帝，而且认可犹太教。那犹太人呢，他们获得了保持自己宗教的权利，但同时他们要做出一个让步，就是在圣殿里面献祭的时候要带上罗马皇帝，要为罗马皇帝祈福，来表示对罗马帝国的忠诚。在教会的初期，罗马人搞不清楚，以为呢，像保罗这样信耶稣的人，不过就是罗马，就是犹太教里面的一个派别，记得吗？叫拉撒路派啊，拉撒勒派，也属于犹太教，他们搞不清楚。所以呢，基督徒那个时候就和其他的犹太人一样受到保护，罗马人不逼迫他们，以为呢他们信的是犹太教，是合法的。这就是犹太人告发基督徒的背景。他们让罗马人知道，第一，这些人他们不属于犹太教，他们是邪教；第二呢，他们不拜罗马皇帝是叛国罪，是不忠。在犹太人的眼中，基督徒犯了两个大罪，第一个，他们背叛了自己的祖先，他们不是犹太人；第二呢，他们背叛了罗马的帝国，他们犯了叛国的罪。这样呢，就使得在士美拿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基督徒受到罗马政府非常残酷、非常疯狂的逼迫。而主耶稣呢，把这些假犹太人称为是撒旦一会的。这里的会哈，不是我们概念中的会馆，而是犹太人的会堂，就是他们聚会、他们敬拜的地方。当这些假犹太人在他们的会堂里面朗读圣经的时候，敬拜神的时候，撒旦这个专门控告人的主说，不但在他们中间，而且已经成为呢管会堂的，是他们的 CEO， 是他们的老大。这是第九章第二部分，让我们看到，在第九章让我们看到有真犹太人，是主所喜悦的、主所宝贝的，同时呢有假犹太人，他们呢是撒旦一会的。好，我们来看第十节。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这里的时态是完全正确的，就是你将要受的苦，不但你过去受苦，不但你现在受苦，而且还有更多的苦难在等待着你们。主耶稣这样告诉他们说，你们还要受苦，不是要让他们绝望，而是要在更大的试炼中让他们更加的信靠这位复活的、活着的、得胜的基督。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主耶稣要离开他的门徒的时候，也告诉他们说，在这个世界有苦难，世界要逼迫你们。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然后主说呢，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到监里，魔鬼不但要控告你们，而且还要下手害你们，要把你们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这十日可能是这四节经文里面唯一一处不太好理解的。先说下在监里，下在监里呢， 跟坐牢是不一样的。那通常是指呢，在一个死被判了死刑的囚犯，在被执行之前的中转站，在那里暂时的放置一下，在这段时间呢，他还会有机会，政府的官员在这个监里面或者中转的时期，他们会继续的胁迫信徒向凯撒的偶像祭拜，称呼呢凯撒是主。那么如果拒绝的话，那么就是这个叛国罪，就是板上钉钉了。这是什么？这就是生死之间最后的选择。罗马政府还给他们一个机会，所以这是对信徒最大的考验。这种考验叫做十天患难的考验，或者十日患难的考验。十是什么？在圣经里面，十是代表完全，代表最高的级别，再没有更大的，再没有更高的，再没有更彻底的。十天其实就是呢极限，不是字面的数啊，这个数字十，而是呢讲到逼迫的时候或者患难的时候，是讲到逼迫的程度是十。施米拿所经受的是十所代表的来自仇敌的极限的施压，是像约伯的试炼一样的试炼，是他们当中的那个主教，记得吗？上次我讲的是使徒约翰86岁的学生波律甲站在烈火中被焚烧的那种酷刑，这是十的含义，是极限的，他们的逼迫是极限的逼迫，这是十。那么日呢或者天呢，这个是度量时间的单位，24小时。那么跟永恒相比的话，一天或者24小时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如果我们用希伯来书作者的话来解释的话，天就是一点点时间。希伯来书10:37-38说，还有一点点的时候，或者说还有一点点的天，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好，把这时和天放在一起的话，我们就知道这十日的患难是极限的患难，但是神呢为这个试炼限定了界限，时间一到，逼迫就要过去，仇敌呢就要立即受到神愤怒的审判。所以在有限的极限的逼迫里面，神的儿女不是害怕，也不是奋起反抗维权，而是什么？而是忍耐，是至死忠心，不是用政治的方法，用权力的方法来保护自己。圣经里面对我们一贯的教导，对基督徒遭遇逼迫和苦难的教导是什么？是忍耐。继续刚才那个故事，那纳粹德国占领了卢森堡之后呢，把当地数千名不跟他们合作的教会的领袖送到集中营，在那里残酷地逼迫他们。他们虽然在那里受到了肆意的侮辱和折磨，但是他们却在牢房里面还偷偷的聚会敬拜。被纳粹发现之后呢，就把其中带头的挂在木头上，然后大声的狂叫，你们信的神在哪里？有一天，亨利克莱默尔，刚才我说的那个人，他后来写了自传，突然被告知他可以回家了，而且纳粹呢还把他送上开往卢森堡的 列车。亨利当天就回到他妹妹和妹夫的家，美味的食物，舒适的床铺，让他觉得好像在做梦，他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天亮之后，他按照规定呢去报到，到派出所，纳粹的派出所去报告，结果才知道呢，他不是被放出来了，而是呢，他被交代了一项任务，在九天之内劝说卢森堡教会的领袖跟纳粹合作，因为他很有威望。又过了两天，他没有做。过了两天呢，纳粹看出他不愿意，所以纳粹又退了一步，让他以个人的名义发表一个声明，谴责那些教会的领袖，并且呢，表示愿意跟纳粹合作。在受苦还是背叛之间，亨利面临着非常痛苦的选择。没有人愿意受苦。他妹妹看出他的纠结，就想帮助他逃，可以逃到瑞士。但是呢，亨利拒绝了他们的建议，因为如果他逃掉，他失踪的话呢，集中营里面的所有的神职人员都会被纳粹处死。你说他怎么办？第九天到了，他只有九天的期限。亨利就拿着纳粹给他的那个信封，里面是已经写好的声明，他只要签字就可以的。他拿着那个信封回到派出所，那所长呢打开信封，发现亨利一个字都没写，随即他就被送上押上了驶向集中营的卡车，在那里遭受到更加痛苦的折磨。谁也没有想到，亨利最后却活下来了。他写了一本回忆录，记述了他当时内心的挣扎，以及呢，他如何靠着神的恩典守住了自己的信心。那后来德国、卢森堡和捷克就根据他的回忆录拍了那部电影，叫《第九日》，九天的挣扎，最后他得胜了。那如果有一天，我们也遭遇到这种第九日一样的考验的话，我们的选择是什么？是背叛那个爱我们、为我们死的主呢？还是向主至死忠心，像士美拿的教会一样？主不是单单要让我们受苦，主让我们受苦是有目的的，就像雅各书一章十二节所说的那样啊，那些忍受试探的人，注意哈，不是反抗试探，是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这是主为我们预备并且要我们所得着的。这样的生命冠冕是要经过试炼之后才能够得到的，是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在当时的体育竞赛之中，获胜者呢，他们所得到的奖赏是什么？是冠冕。这个冠冕不是金的，不是银的，也不是木头的，而是呢，用月桂花的月桂树的叶子或者橄榄枝所编成的，代表着极高的荣誉。当一个人戴上这样冠冕的时候，全场的观众都向他热烈的喝彩。那主耶稣借用这个意象，生命的冠冕或者冠冕这个意象，来告诉正在受苦的士美拿人，在世人眼中，你们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是 loser 啊，是人渣。但是在神的眼中，你们借着苦难成为得胜者，你们或生或死， 你们这一生在神的眼中是宝贵的，是有价值的。神为你们预备了生命的冠冕作为最高的奖赏。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必羡慕他们受苦的经历，但是我们要羡慕那个生命的冠冕，那个丰盛的生命。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预备的道路是不一样的。如果神为我们预备的是平顺的道路，我们感谢主；如果神为我们预备的是苦难的道路，我们也感谢主。让我们无论是在平顺在苦难里面，我们都可以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在和以弗所教会相比，施美拿的教会在行为上、在工作上、在劳碌，甚至在真理的认识上，可能都有缺陷，不如以弗所教会。但是主没有任何的责备，因为他们在患难、贫穷和逼迫中，他们仍然能够向主至死忠心，尊主为大。他们选择主为他们所预备的十字架的道路，这是基督在教会所要得着的得胜者。最后一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第二次死是什么呢？第一次死，要讲到第二次死，我们就要讲第一次死。第一次死就是身体的死，是肉身的死。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一个人断气了，对不对？他离开这个世界了。对于第一次死，罗马政府的手中，他们掌管着生杀的大权，他们可以把不拜凯撒的人处死，让他们经历第一次死。那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这样的人不要怕他们，他们是能够杀身体，但是不能杀灵魂。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这是第二次死，正要怕他。那个地狱是第二次死。第二次死是末日终极审判的那一天来到的时候，那些不信的人，比如那些假犹太人，他们将要落在地狱里面永远沉沦的结局。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为什么为我们钉十字架？就是要救我们脱离第二次死的害，救我们脱离神愤怒的终极的审判，让我们有机会，让我们不但能够得到生命，而且有机会可以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我们的主何等爱我们啊！这是荷兰的三角洲大坝，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过荷兰去看这个大坝，没有去的话，下次咱们一块儿去啊。这是举世公认的现代世界的一个奇观。我们知道荷兰这个国家哈，有四分之一的国土是低于海平面，是一个非常地势非常低的国家，因此呢，在历史上遭受过多次毁灭性的水灾。那荷兰政府呢，从1956年，记得哈，56年，大概没有人啊，没有几个出生的，从56年开始建设这个堤坝，30年之后完成了核心的项目，到97年才完成了最后一个主体项目，前后花费了整整40多年。整个这个防御工程哈，防御系统有16500公里，不得了。那这和主耶稣，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和我们今天读的施美拿，主给施美拿教会的信有什么关系呢？假设有一天哈，我们所在的地方真的变天了，基督徒因着信耶稣而受到公开的逼迫的话，神用火的试炼来洁净他的教会的话，我们 还能够向主忠心，尊主为大吗？现在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希望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我们能够像示美拿的弟兄姐妹一样能够保持向主忠心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让主的话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来建造我们的生命，就像呢这个防洪大坝一样，不是在洪水冲上岸的时候我们才去搬运沙袋才去防洪，而是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在我们今天这种环境之下，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用神的话来建造坚固的堤坝，叫做防患于未然。这样当暴风雨铺天盖地袭来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在主的恩典里面为他站立得住，依靠主所赐给我们的大能，忍耐到底而不至于崩溃。这是我们今天主向我们说话的目的，是来预备我们，万一如果有一天风暴来袭的话，万一有一天基督教在这个国家成为非法宗教的时候，我们能够像示美拿教会的弟兄姐妹一样。今天我们是处在一个平顺的环境里面，我们同样有挑战。今天的世界不是通过暴力来消灭基督的信仰，是借着什么呢？是借着同化来腐蚀，来改变我们的信仰。公开的逼迫消失了，法律呢允许教会存在，也不干涉我们的聚会和我们的敬拜，这让殉道有了不同的解释和意义。在早期教会和宣道和修道院的传统里面，有一些敬虔的前辈，他们就追求过一种不同于流血的红色殉道的生活方式，在历史上叫做白色殉道。这种殉道呢，就是在没有逼迫、没有流血的环境里面，仍然把自己全然的奉献给神，一种奉献的生活。他们所经历的不是肉身的死，是内在的死。他们面临的选择呢，不是要命还是要信，而是呢是要自己呢还是要基督。保罗所说的天天冒死，对白色殉道者就意味着舍己，胜过我们自己的肉体和私欲，向自己死，向神活，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来尊主为大。这就是示美拿的信带给我们的现实的意义，有将来的意义，有现实的意义。我们今天有没有机会为主殉道？有没有？有，不是红色的殉道者，而是尊主为大，向主忠心，不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这种生活方式在今天这种崇尚金钱、名利和权力的社会里面，会让我们被这个社会边缘化，被排挤。我们为主的名会遭受许多的损失，会被人轻蔑，被人讥笑，被人吐槽。这是不流血的殉道，殉道。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像主自己一样的那种谦卑的、舍己的、诚实的和爱的生命。圣灵向我们所说的话，凡有耳朵就应当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听见他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把这些有限的、残缺不全的话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用你自己的圣灵，主来向我们的心说话，出于你的，让我们知道是你向我们说话，不是出于你的，就除你除去的干干净净，使你自己的话可以落在我们的心里，帮助我们，让我们当你的话向我们 解开的时候，主，我们就更认识你，我们就更爱你，我们的信心更被你坚固，我们更有来跟随你，尊你为大，向你至死忠心的心愿。我们谢谢你，求你祝福你的话，也求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